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光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心中传播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们共同为您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关注最新民调，工党公布大选承诺，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正常来说，如果支持率不到30%，看不到执政前景，党魁的民众好感度又从未像如今台上这位一样低，国家党应该慌得不行。但现在的局势距离正常二字相去甚远，在经历了前几周的动荡之后，国家党可能对于下一次更糟糕的民调表现有了提前心理预期。本次最新公布的 RNZ 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民调结果绝不意味着联合政府的连任可能性有多大。
与七月份的结果相比，三个联合执政党在这次民调中的表现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其支持率无法支持三党联盟连任，总理本人的民众好感度变得更加糟糕，并且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觉得国家当前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
但在中右联盟的表现已然相当糟糕的情况下，工党的中左阵营依然没能抓住机会翻盘，并且更令人惊讶的是，工党在此过程中竟然未能从国家党手中夺取任何选票。本次民调，国家党支持率为29.1%， 这似乎是国家党的基本盘，意味着无论如何都会把选票投给国家党的选民数量。
他们对党内斗争和动荡有很高的容忍度，或者他们已经对政治漠不关心，以至于最近的新闻头条完全没有引发他们的注意。此外，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本人的民众好感度持续下降，目前他的净支持率为-22.9%，在总理人选方面的支持率为-19.9%，落后于工党克里斯·希普金斯-21.2%的支持率。
对于国家党来说的另一个坏消息是，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认为新西兰当前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这方面的净得分是-20.9%，而上个月民调是-11.8%。民调中的另一个明显变数是基于党，该党目前已经跨过了5%支持率的国会门槛，已经成为一股可以左右局势的力量。
卢克森在数周前排除了与基于党合作的可能性，这一决定也成为党团内部不满情绪开始发酵的导火索。根据 RNZ 的民调，基于党能够拿到6个国会席位，成为实至名归的扫亡者。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两方阵营都需要得到基于党的支持才能执政。
如果本次民调结果在大选中复现，不会有人认为卢克森真的能坚持自己的说法，不去与基于党探讨合作可能，而工党的希普金斯只是明确排除了与优先党合作的可能性，但并未对基于党关上大门，这为未来的合作保留了充分的余地。
对于工党来说，理想状态下，此举至少可以从国家党手中分走一些选票，还能吸引那些对优先党过于关注党内边缘新成员而感到不满的选民，这可以增加工党的胜算，使其在不依赖毛利党的情况下，能够仅凭绿党和基于党的支持就组建政府。
希普金斯本人也清楚，毛利党的政策和政治手法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工党争取部分中间派选民。虽然工党不会与基于党达成任何协议，也不会向选民释放这样的信号，但毫无疑问，这是工党能够执政的最优路径。
根据当前民调，另一种可能是，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阵营，都需要组建由4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才能执政。但卢克森在本届任期内已经充分展现，要让3个联盟伙伴保持一致并非易事，而联盟内部的任何分歧都可能迅速让整个局面失控。
可想而知，如果在联合政府中增加一个执政党，那么总理的主要精力可能就不再能放在治理国家上，而更像是管理一群不听话的猫。小党派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源于紫色选民，也就是国家党和工党的联合选票的萎缩，这是一种国际趋势，也就是传统的两大党派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的联合执政模式。
在本月的 RNZ 雷德民调中，国家党、工党选民的总体支持率为-61.3%，较上个月-62.7%的表现有所下降。现在，小党派的总体支持率已经逼近40%，而摇摆选民、不知道投谁的选民和不投票选民总数已经降至5%以下。时间紧迫，距离今年大选仅剩75天，而国家党和工党想要逆全球化趋势来提高各自的支持率，绝非易事。
下面来关注最新民调，国家党经历党内逼宫，工党仍然领跑，但最新民调真正的赢家却是支持率刚刚突破5%的基于党。RNZ 雷德民调最新调查显示，基于党支持率升至5.3%。首次在这一系列民调中跨过进入国会的门槛。
这0.6个百分点的上涨看似不多，却改变了整个国会版图。如果这一结果在大选日重现，基于党将获得6个席位， 右翼阵营合计59席，左翼阵营只有55席，谁都无法独立组阁，基于党由此掌握决定权。
他如果支持国家党一方，右翼联盟就能继续执政，如果转向工党阵营，左翼则刚好达到61席的过半门槛。大选之后由谁入住蜂巢大厦，可能不再只看国家党和工党谁的票更多，而要看基于党最终站在哪一边。
两大党的表现反而都有些尴尬，工党仍以 32.2% 位居第一，但支持率下降 1.8 个百分点，创下大选以来在该系列民调中的最低成绩。国家党经历近期的领导权风波后没有继续下跌，支持率微升至 29.1%， 但仍然没有重返 30%。 其他众党的变化并不明显，休恩西兰优先党录得 11.9%， 绿党为 10.2%，行动党为 7.7%， 毛利党则升至 3%。
按议席推算，国家党、新西兰优先党和行动党分别获得35席、15席和9席，右翼共59席，工党、绿党和毛利党分别获得39席、12席和4席，左翼共55席，政党陷入拉锯，两位主要党魁也没有从中受益。在首选总理调查中，希普金斯仍以 21.3% 排名第一，但下降 2.6 个百分点。卢克森以 19.9% 位居第二，微降 0.1 个百分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的净认可度都已跌入负数。卢克森的净认可度降至-22.9%， 创下担任总理以来最低纪录。希普金斯也首次跌至负数，录得-3.8%。 这种不满并不针对某一位政治人物，民调显示仅 30.8% 的受访者认为新西兰正朝正确方向发展， 51.8% 认为国家走错了方向。整体净评分从7月的-11.8% 恶化至-21%。 本次调查于8月14日至21日进行，共访问1000人，最大误差范围为正-3.1%。
下面来关注工党公布大选承诺。工党确认如果重新执政，将恢复新西兰央行的货币政策双重使命，也就是同时关注通胀和最大可持续就业。工党党魁希普金斯周日宣布，如果新西兰人无法从公司收入加成预算或对未来的预期中感受到经济增长，那么增长本身就毫无意义。我们的财政战略就是要确保经济增长真正惠及他们。
与此同时，工党还承诺恢复财政盈余，并重新采用原有的 OBEGAL 指标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目标是在2029-30财年实现盈余，并在整个预测期内维持可持续的财政状况。
OBEGAL 也就是未计收益和损失前的经营余额，是新西兰政府衡量财政状况的一项关键指标。现任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此前引入了 OBEGALX 指标，与传统OBEGAL 相比，该指标将新西兰意外事故赔偿局排除在外。
工党财政事务发言人芭芭拉·埃德蒙兹还承诺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负责分析政府财政状况以及各政党在大选中提出的政策承诺。
埃德蒙兹表示，第一，我们将在2029和30财年之前让财政重新实现盈余，我们将采用传统的 OBEGAL 指标，而不是为了方便进行创造性会计而选择另一套指标。第二，我们将逐步降低政府净债务，长期目标是将其降至 GDP 的 20%。 第三，我们将确保政府支出和收入维持在可持续水平。
他表示，在工党的资本利得税全面实施后，政府支出和收入都将维持在 GDP 的 33% 左右，但我们不会通过让经济萎缩来实现财政平衡。国家党已经尝试过这种做法，事实证明行不通。目前，新西兰央行的货币政策只有一个核心使命，也就是将通胀维持在 1% 至 3% 的目标区间内，并以 2% 作为具体目标终点。
2018年，工党与新西兰优先党联合政府曾引入双重使命。时任财政部长格兰特·罗伯森在控制通胀之外，又加入了支持最大可持续就业的政策目标。不过，现任联合政府在2023年取消了就业目标，使央行重新专注于控制通胀。值得注意的是，新西兰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也重新支持将就业目标纳入央行的货币政策使命。
埃德蒙斯批评称，在国家党执政下，失业率已经升至11年来最高水平，企业清算数量增加 71%， 无家可归问题以及因经济困难提取 KVC 味的规模均创下纪录，公共服务也面临巨大压力，这不能被称为经济上的成功。他表示，强大的公共服务是对新西兰未来的投资，工党将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把资金投入真正重要的领域，并支持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个人和企业。
国家党财政事务发言人尼古拉·威利斯则猛烈抨击工党的财政计划。他表示，工党的方案无非就是花更多的钱，借更多的债，征更多的税，这与工党上次执政时采取的做法如出一辙。正是这种政策让新西兰陷入极高的通胀，债务激增，并给新西兰人带来了经济破坏。
威利斯指出，如果工党将财政收入目标设定在 GDP 的 33%，那么到2031年，政府每年需要额外征收103亿纽币的收入，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工党声称资本利得税在同一年能够带来的 13.5 亿纽币收入。他同时警告，削弱新西兰央行的通胀目标可能让每一个新西兰人面临物价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的风险。
工党的主要承诺包括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恢复盈余，重新采用原有的未计收益和损失前的经营余额衡量方式，在2029和30财年实现财政盈余，并在整个预测期内维持可持续的财政状况。
降低政府债务，工党的目标是逐渐将政府净债务降至 GDP 的 20%， 同时优先投资于能够支持经济强劲增长的领域，确保政府支出和财政收入可持续。在资本利得税全面实施后，将核心政府支出和财政收入维持在 GDP 的 33% 左右。
加强对政府支出的监督，成立独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对政府财政状况以及大选期间提出的政策承诺进行分析和评估，恢复新西兰央行的双重使命，要求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同时考虑物价稳定和最大持续就业，恢复福祉报告制度，确保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时将其对新西兰民众福祉的影响纳入考量。
随后为您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房贷利率上涨让不少借款人感到压力，但对手里有存款的人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定期存款利率最近开始慢慢回升。去年10月，新西兰两年期定存平均利率刚过 3.5%， 五年期还不到 4%，如今两者已经分别涨到 4.17% 和 4.66%。
部分银行也开始提高利率吸引储户存钱。上周五， BNZ 银行将一年期定存利率调高至 4.05%， 中国银行则把两年期利率提高至 4.3%。 看到利率重新站上 4%， 不少人可能会想，现在是不是该把钱锁进定期存款了呢？
新西兰央行将在下个月评估官方现金利率，市场普遍关注今年是否还会进一步加息。如果官方现金利率上涨，银行短期存款利率可能继续跟进。理财公司松鼠首席执行官戴威·坎宁安认为，最有可能随之上涨的是短期定存利率。 ASB 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克里斯·坦南特·布朗也表示，如果央行按照预期加息，短期存款和短期房贷利率都可能上升。
不过五年期等长期存款利率并不是央行一加息就一定上涨，他们还会受到通胀预期、新西兰长期利率以及美国市场变化的影响。布朗形容眼下影响利率的因素太多，人们对通胀的担忧几乎像油价一样来回波动。
因此与其猜测利率还能涨多少，储户更应该先想清楚这笔钱准备什么时候用。如果是准备在未来半年买房的首付，放进短期定存仍然是比较稳妥的做法，它不会像投资市场那样大幅波动，到期后也能及时取出来。
这种情况下，流动性和安全性比多赚一点回报更重要。即使未来利率继续上涨，也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利率把买房资金锁上三年或者五年。但如果这笔钱未来五年甚至十年都不会用，情况就不同了。
ASB 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提醒，长期闲置的资金是否应该全部放在定期存款里值得重新考虑。原因很直接，目前新西兰的通胀率仍然高于不少热门短期存款利率，银行账户里的利息虽然增加了，但物价上涨得更快，这笔钱的实际购买力未必真的增长。
对于长期资金，除了本金安全，还要考虑能否跑赢通胀。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了解是否存在更适合长期增长的选择。定期存款当然还有吸引力，它操作简单，回报明确，也不需要每天盯着市场，但利率超过 4%， 不代表把所有钱都锁进去就一定划算。未来半年要用的钱可以优先考虑安全和灵活，多年不用的钱则不能只看银行门口那块利率牌。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为您带来的纽华好物，我是主持人小牛。又到了周一的晚上，很高兴在电波里和大家准时相见。今天已经是2026年8月24号了，新西兰的冬天正在慢慢收尾，春天的气息也隐隐约约地透了过来。换季时节，身体最容易闹情绪，所以今天我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几款来自纽华特产的健康好物，希望能帮您和家人平稳度过这个交替期。在正式介绍商品之前，还是要先跟新老朋友们打声招呼。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纽华好物，欢迎每周一晚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我会在这里为大家精选来自新西兰本地货真价实的健康好物。也欢迎您把节目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让更多人一起关注健康，享受生活。那照例先跟大家报一下今天节目中所有商品的购买方式。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找到。请大家一定记清楚这个网址 www.nzincn.com, 这就是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网站上不仅有详细的产品介绍，还有真实的用户评价和最新的优惠信息， 非常方便。如果您在选购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微信号是，请注意，而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字母 NIUHUA。添加之后，无论是产品咨询、下单问题还是售后需求，客服都会耐心为您解答。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限时特惠、组合装折扣和会员专属活动，喜欢翻报纸听广播的老朋友们不妨留意一下，错过可能就要再等一周了。好，咱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款好物推荐。说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很多朋友特别是中老年人和长期用脑一族可能都深有体会。大脑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长期的压力，脑部供血和神经功能都会慢慢走下坡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就是来自 Good Health 好健康的银杏叶精华胶囊，每瓶120粒。Good Health 好健康是新西兰本土非常知名的天然健康品牌，成立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天然原料和科学配方的结合，产品覆盖心脑血管、骨骼关节、免疫支持等多个领域，在新西兰本地的药房和保健品店都很常见。这款银杏叶精华胶囊选用标准化提取的银杏叶黄酮和萜类内酯，活性成分含量稳定，是很多关注心脑健康人士的长期选择。银杏叶在东西方都有悠久的应用历史。现代研究表明，银杏叶中的有效成分能够帮助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大脑和四肢的血液供应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经常感觉头昏脑胀、记忆力不如从前、注意力难以集中的朋友，银杏叶精华可以帮助提升脑部的供氧和营养供应，让思维更清晰、反应更敏捷。此外，银杏叶还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和神经组织的氧化损伤。这款 Good Health 好健康银杏叶精华胶囊每瓶120粒，按照每天一到两粒的常规用量，一瓶可以吃两个月左右。目前在纽华特产官网上的月销量超过100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和脑力工作者长期回购的单品。价格方面，人民币 208.59 元，换算成纽币大约是 49.74 纽币，性价比相当不错。如果您或者家里的长辈正在关注心脑健康和记忆力保养，这款银杏叶精华胶囊值得放进日常保健清单。好，介绍完关注大脑健康的第一款好物，接下来这款产品推荐给关心心血管、关节和眼睛健康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鱼油富含 Omega-3, 对心血管很有好处，但如果您想寻找一种营养更浓缩、吸收更高效的选择，那么磷虾油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答案。今天第二款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 Healthy Care 的磷虾油软胶囊，每粒1000毫克，每瓶60粒。Healthy Care 是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健康品牌，产品以高浓度、大包装和高性价比著称，在澳新地区的药房和超市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这款磷虾油软胶囊提取自南极深海磷虾，磷虾油中的 Omega-3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与人体细胞膜的磷脂双分子层结构非常接近，因此比传统鱼油更容易被吸收利用。除此之外，磷虾油还含有天然虾青素，这是一种非常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保护 Omega-3 不被氧化，同时也为身体提供额外的抗氧化支持。现代生活中，心血管健康、关节灵活度和眼部疲劳是很多人共同面临的问题。磷虾油中的 EPA 和 DHA 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支持心脑血管正常功能。对于经常运动或者关节不太灵活的朋友，磷虾油也能帮助舒缓关节不适。而 DHA 对大脑和视网膜的健康同样非常重要，长期用眼、 经常面对电子屏幕的朋友也可以考虑补充。可以说，磷虾油是一款多面手型的营养补充品。这款 Healthy Care 磷虾油软胶囊每瓶60粒，按照每天1到2粒的用量，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到两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官网上的月销量超过500瓶，是心血管和关节保养品类里的热销单品。价格方面，人民币 139.62 元，约合纽币 33.30 纽币，每天只需要一两块钱，就能为心脑血管、关节和眼睛提供综合支持，性价比非常突出。接下来这款产品，特别推荐给关注血糖健康、饮食偏甜偏油腻的朋友们。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外卖、奶茶、甜点成了很多人的日常，但长期高糖高脂的饮食方式会让血糖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久而久之不仅影响精力，还会给身体的代谢系统带来沉重负担。今天第三款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 Blackmores 奥加宝的血糖平衡片，每瓶90片。Blackmores 奥加宝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保健品品牌之一，至今已有超过90年的历史，被誉为澳洲维生素专家。奥加宝的产品一向以科研严谨、配方经典著称，这款血糖平衡片也是其旗下的经典配方之一。它含有铬、镁、锌等多种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B 族等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协同作用，可以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利用葡萄糖，维持餐后血糖的平稳波动。需要强调的是，血糖平衡片不是药物，不能替代医生开具的治疗方案，但它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管理之外的营养补充。对于经常吃精细主食、甜食摄入较多，或者体检时血糖指标处于临界范围的朋友，日常补充血糖平衡片有助于支持身体的糖代谢功能。配合均衡饮食和适量运动，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管理血糖水平，减少餐后犯困、精力不济的情况。这款 Blackmores 奥加宝血糖平衡片每瓶90片，按照每天三餐后各一片的推荐用量，一瓶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目前在纽华特产官网上的月销量超过100瓶，是代谢健康管理类里的口碑单品。价格方面，人民币 111.39 元，约合纽币 26.56 纽币，每天不到4块钱，就能为血糖平稳和营养代谢提供支持，非常适合作为日常保健长期服用。最后一款推荐给大家的是专门为经常吸烟、接触油烟，或者每到换季就容易咳嗽气喘的朋友们准备的。新西兰虽然空气清新，但冬天室内取暖，春天花粉飞扬，再加上厨房油烟和二手烟的影响，很多人的呼吸道其实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一款好的肺部养护产品能够帮助舒缓和滋养呼吸系统。今天最后一款好物就是来自 Swissess 维诗的清肺灵，每瓶90粒。Swissess 维诗是澳大利亚国民级的健康品牌，凭借时尚大气的包装和扎实的产品配方，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大量忠实用户。这款清肺灵采用多种传统草本精华配制而成，主要成分包括黄芪、毛蕊花、生姜和灵芝等。这些草本成分在中医和西方草药学中都被认为对呼吸系统有滋养和舒缓作用。Swissess 将这些草本成分以现代科学方式提取配比，帮助支持肺部健康和呼吸道的自然防御能力。对于家里有人吸烟，自己经常下厨炒菜，或者一到秋冬季节就感觉嗓子不舒服、咳嗽痰多的朋友，清肺灵可以帮助舒缓呼吸道不适，提升呼吸道的自我清洁能力。特别是换季时节，空气干燥，温差变化大，呼吸系统更容易受到刺激，日常补充一些清肺润肺的草本营养，可以让呼吸更顺畅，身体更轻松。这款产品的配方温和，适合成年人长期服用。这款 Swissess 维诗清肺灵每瓶90粒，按照每天3粒的推荐用量，一瓶正好可以吃一个月。 目前在纽华特产官网上的月销量超过300瓶，是呼吸健康品类里非常受欢迎的一款产品。价格方面，人民币 229.53 元，约合纽币 54.74 纽币。如果家里有长辈抽烟，或者您自己经常感觉喉咙不清爽，这款清肺灵是一个非常贴心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纽华好物为大家精选的四款优质商品，让我再为您快速回顾一下。第一款 Good Health 好健康银杏叶精华胶囊120粒装，人民币 208.59 元，关注记忆力心脑健康的朋友不容错过。第二款 Healthy Care 磷虾油软胶囊1000毫克60粒装，人民币 139.62 元，心血管关节眼睛综合养护的好选择。第三款 Blackmores 奥加宝血糖平衡片90片装，人民币 111.39 元，帮助维持餐后血糖平稳，适合现代饮食习惯下的日常调理。第四款 Swissa 思维师清肺灵90粒装，人民币 229.53 元，换季时节舒缓呼吸道养护肺部健康的热门口碑单品。再次提醒大家，这四款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直接下单购买。网址请记住www.nzincn.com。网站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发货速度快，售后服务也有保障。如果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欢迎添加微信客服逐字母拼读为 NIUHUA， 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另外也请大家留意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面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限时特惠和独家折扣经常见报，值得收藏。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纽华好物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的四款好物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换季时节，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规律作息，多喝水，多吃新鲜蔬果，把身体调理到最好的状态。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同一时间，小牛都会在这里为您带来精选的纽华好物。祝大家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晴晴。又是一个周一的夜晚，愿我的声音能带你走进一片远方的雪山与高原，为你开启一段关于信仰与生命的阅读之旅。今晚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第11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杨志军最新推出的中短篇小说集《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这本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20余万字，379页，收录了7篇根植青藏高原的中篇小说力作，是杨志军在摘得茅盾文学奖桂冠之后献给读者的第一份全新答卷。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杨志军这个名字，那么他的代表作《藏獒》相信许多爱书的朋友并不陌生。这部作品曾入围第7届茅盾文学奖，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也让万千读者第一次通过他的文字走进了那片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而真正让杨志军站上中国当代文学最高荣誉的是他在2023年凭借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以最高票荣获第11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深情回望了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足迹，写出了高海拔地区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心路，被评论界誉为厚重、扎实、诗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作。杨志军1955年出生于青海西宁，祖籍河南孟津。 他当过兵，务过农，上过大学，1982年进入青海日报社成为一名记者。在雪域高原生活了整整40年的他，常年往返于青岛与青藏高原之间，把那片土地上的山山水水、草木生灵全都写进了自己的文字里。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词这样评价他，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面对草原问题的忧患意识，更有在真实反映草原人民解决问题、建设新草原的文字里难掩的激情和乐观。诗性的语言形成独具个性的叙事风格，既真实呈现草原生活的严酷，又具盎然的诗意。除此之外，他还曾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5亿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多项殊荣。可以说，杨志军是中国当代书写青藏高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值得信赖的那一位。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这个书名，光是念一遍就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句，到底是为什么？答案就藏在同名小说的开篇里。故事从一位名叫噶玛的藏族青年讲起，他在省城读完大学，买房定居，谈着恋爱，却在最平常的生活里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他的阿妈要离开帐房去朝拜雅拉雪峰，三步一叩头，少则一年，多则无期。同行的还有桑杰阿妈、央真阿妈以及9位来自都市的知识分子。这支队伍里有物理学家、有艺术家、有企业家，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所谓的重大目的踏上朝山的路，有人想祈愿升官发财，有人执着于功名利禄的求索，有人背负着深埋多年的心结想去忏悔。可是结果呢？大半的人半途折返，那些出发前的宏愿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里，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中渐渐露出了脆弱的本色。唯有3位阿妈，三步一叩，千里跋涉，一心一意只祈愿雪山长白，草原长青，湖水长蓝。央真阿妈带着一头名叫扎西的放生羊，硬是走完了整条转山的路。桑杰阿妈则在途中遭遇狼群时，舍身引开野狼，用大爱感化了自然。在杨志军看来，朝山从来不是一场外在的宗教仪式，而是一次向内探寻生命真谛的旅程。即便无数朝圣者中途离世，他们依然执着奔赴，这份纯粹的付出恰好对照着现代人追逐索取的生存状态。他在书后记中写道，山的灵性是雪给的，人的灵性是水给的。而他自己，写作于他而言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心灵朝山，每年重返雪域，跪拜雪山，只为守住内心不曾消融的那一片洁白。全书7篇小说，除了同名中篇之外，还有《卓玛日记》、《尼玛村今天选举》、《苏游的女儿》、《野穴》、《玫瑰香漂泊格达》、《游牧岁月的爱情》，每一篇都以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为叙事背景，写藏区儿女对自然与大地的敬畏，对社会与时代的阐释，对爱情与亲情的礼赞，对生活与日常的热爱。他们既呈现了西部地区草原雪山辽阔优美的地理风貌与淳朴民风，又讲述了当地人对信仰与真情的渴望。一位签售现场的读者这样说，这支朝圣队伍就是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缩影。这本书打动我的，首先是他对信仰的深沉书写。在一个越来越讲究效率，越来越追求有用的时代，杨志军笔下的阿妈们却用最无用的方式，三步一叩头，去守护他们心中最神圣的东西。这种不计功利、不问结果、只为信仰而坚持的纯粹，本身就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当我们在名利场上奔跑得太快，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叩问过自己的内心？第二个亮点是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诠释。 书中写道，三位阿妈朝山的目的并非为自己祈福，而是祈愿雪山长白，草原长青，湖水长蓝。这种把自然当作值得敬畏、值得守护的对象，而不是征服、索取的对象的观念，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需要的声音。桑杰阿妈舍身引开狼群的情节看似传奇，却道破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内核。当现代人面对冰川退化、草原沙化、生态告急种种现实时，杨志军给出的答案是向古老的智慧学习，向最朴素的信仰回归。第三个亮点是那种诗性而克制、温柔却有力量的文字。杨志军的语言如同青藏高原的风，粗粝里带着深情，平实里透着哲学。他说，山的灵性是雪给的，人的灵性是水给的，一句话便将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点透。他写朝圣路上的艰辛，从不煽情，只用寥寥几笔白描，便让读者仿佛亲眼看见5000米雪线上那些缓慢前行的身影。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陈仓在读完这本书后，由衷地感叹，文字如散文诗般温润。确实是这样。为什么要在今晚为大家推荐这本书？首先，因为它是一位茅奖得主写给世界的提问。杨志军在书的扉页上抛出一个让人难忘的问题：为什么总是阿妈？为什么背影总是朝向山？答案不在书里，而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当你合上书，你会忍不住去想，在我的生命里，谁是我想要守护的雪山？我又能为它走多远？其次，因为这本书写出了今天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一种品质——纯粹。队伍里那些聪明的都市人抱着各种目的上路，半途折返，而阿妈们没有任何目的，只凭信仰走完全程。这种对照越琢磨越有味道，它适合每一位在忙碌与焦虑中迷失方向的现代人读一读，更适合每一位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海外华人朋友。第三，这本书与我们的听众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身处海外的我们常常被问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的根在哪里？杨志军笔下的藏族阿妈们用最朴素、最坚定的方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我们从祖先的土地上来，我们是一群永远向着心中的雪山前进的人。这份对故土、对信仰、对身份最深沉的守护，相信会让每一位远方的游子会心一笑，甚至红了眼眶。最后，我想用书中的那句话来结束今晚的分享：山的灵性是雪给的，人的灵性是水给的。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雪山，也有属于自己的水，清澈的、永不干涸的那一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今天读书栏目就到这里。愿杨志军的《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能在这个周一的夜晚带给你一份来自雪域高原的宁静与坚定。感谢收听，我是晴晴，祝你阅读愉快，晚安。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 175.28 南纬 37.79， 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亲爱的听众朋友，新华侨生黄金时段华语广播正在进行中，接下来是你好怀卡托节目单元，这是一档关注本地新闻的栏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与您聊一聊发生在你我身边的异闻趣事。
随着全球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针对海外华人群体及国际留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安全防范形势日益严峻。2026年8月19日，一场旨在提高中国留学生与海外侨胞 反诈防骗意识的平安留学与海外安居反诈宣讲活动在怀卡托大学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由怀卡托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办，并得到了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及怀卡托大学官方的大力支持。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副总领事王俊超、副领事李振宇等中方代表出席并致辞。怀卡托族裔社区联络警官戴警长埃利亚·塔加罗阿、新西兰勇哥、勇哥护卫队创始人、移民顾问罗勇等专业人士全程参与宣讲。
作为本次活动受邀的媒体报道单位，中新时报携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深入一线，见证了这场汇聚了当地留学生、华社侨胞、新西兰警局及多方力量的公益安全盛会。
活动在庄严而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副总领事王俊超首先发表了开场致辞。王副总领事强调，祖国始终牵挂着每一位远渡重洋的海外学子与侨胞的安全。面对近期多发的针对留学生群体的诈骗案件，总领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宗旨，积极联合新西兰本地各方力量，为广大中国公民构建坚实的安全防线。
随后，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李振宇副领事以领事保护与协助为主题进行了官方宣讲。他通过多媒体演示向在场的留学生和侨胞系统地阐述了领事保护的职责边界，在海外遭遇突发紧急情况时的求助路径，以及如何识别和防范冒充大使馆、公检法等名义的典型电信诈骗。总领馆不仅为本次活动提供了政策与方向上的强力支持，更在现场发放了适用的安全防范手册，将祖国的关怀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同胞手中。
在宣讲的核心环节，来自新西兰警方和民间安全机构的代表从不同维度带来了干货满满的防范指南。怀卡托族裔社区联络警官戴警长埃利亚·塔加罗阿身着警服登台，他用生动的语言和详实的本地警情案例向华社群体剖析了新西兰警局的运作机制与职能。塔加罗阿戴警长明确指出，对于刚来新西兰的留学生和移民来说，首先要过的是语言关，能够用英语进行顺畅的日常交流是确保自身安全、及时向外界寻求帮助的入门级能力。
他同时提醒大家，新西兰警方的服务是完全免费且对公众隐私严格保密的，如果遇到安全威胁或诈骗，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或身边靠谱有经验的学长学姐及官方组织咨询，多问一句就能少走很多弯路。
前新西兰皇家警察、曾任新西兰总理保镖的勇哥护卫队创始人兼全职移民顾问罗勇在现场接受了中新时报记者的专访。罗勇表示，他在新西兰生活了15年，拥有8年皇家警察及4年半总理保镖的丰富履历，正是因为在长期的警务生涯中目睹了太多同胞由于不了解新西兰本地法律、缺乏防范意识而遭受财产和人身损失，才促使他创办了勇哥护卫队。
罗勇坦言，新西兰如今的治安环境确实比以往更具挑战性，安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大的课题。我创办护卫队的初衷就是想通过分享自己当年当警察时的真实案例，给同胞敲响警钟。我的核心建议是不懂就问。新西兰的法律交通规则与国内完全不同，不确定的时候一定要向专业渠道或大领馆求助。大家遇到法律或安全方面的疑问，也可以随时通过我的视频号联系我。罗勇还积极呼吁华社组织多举办此类反诈讲座， 认为提高华人群体的整体防范意识是实现海外安居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环。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怀卡托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沈静怡在接受《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采访时表示，平安留学是学生生活中历年延续的优良传统。沈静怡介绍到，作为在海外求学的留学生，安全永远是家里人和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在筹备这次活动的同时，领馆也积极联系了我们，在多方大力的支持下，活动办得非常顺利。我们注意到，平时大家可能只能在公众号或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碎片化的反诈内容，传播范围有限。我们希望通过今天发放反诈小册子，举办线下讲座的形式，把安全知识在留学生群体中传得更广更深。
他还特别强调，除了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留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样至关重要。在海外面对高强度的学业压力和环境适应，学生会等官方组织将随时向大家敞开大门，提供心理上的支持与协助。
在活动的互动问答环节中，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多位前来参加活动的当地银发侨胞、老龄华人代表纷纷举起麦克风，就自己或身边朋友遇到的疑似诈骗电话、网络陷阱向台上的领事官、警官及罗永顾问提问，专家们逐一给予了耐心专业的解答。这种老少齐聚、积极求知的场面，充分体现了汉密尔顿华人社区对于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
怀卡托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办的这场反诈宣讲活动，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安全知识普及，更是一次成功的领馆、警方、民间、高校多方联动范例。据《中新时报》记者现场观察，从总领馆的政策护航，到新西兰警方的权威发声，再到永固护卫队的民间经验分享，多方力量的汇聚为平安留学和海外安居赋予了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
在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下，唯有民心相通、警民携手、防线前置，才能让广大海外学子在求学路上走得更稳，让广大的华人同胞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在今晚你好怀卡托节目的尾声，我们就把活动当天由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联合专访的视频原声回放在电台播放，那么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好吗？
大家好，我叫罗勇，来自中国的重庆，我在新西兰生活了15年，做了8年的皇家警察，然后做了4年半的新西兰总理保镖，然后是保镖队中的队员，目前是全职做移民顾问。主要是通过我的警察生涯中，我感觉新西兰这个治安确实，实话实说，确实比越南要的差一些。很多一些国内的朋友到新西兰旅游，我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创办这个勇哥保镖队的初衷。然后我是想通过我的警察的经历和我移民法的经历，能够帮助更多的一些华人。华社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关于这个反诈方面的讲座，因为确实在这边的新鲜的华人在越来越多，通过这种形式的话，会让更多的人有这个防范的意识，我觉得是个最主要的。我们勇哥队、勇哥保镖队怎么说呢？就是通过我分享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吧，我自己当警察的时候一些例子，然后通过例子能够提醒大家，让大家不要犯类似的错误。我的建议是不懂就问，因为到新西兰毕竟是一个新国家，法律和交通规则和国内都完全不一样的，你不懂一定要问。那个有什么法律方面不懂的，可以那个随时联系我，我是那个新西兰勇哥，就是这我的一个视频号，然后也可以那个和大使馆的总领事联系。如果你有法律方面不懂的或者一些问题，可以打111或者105和警察及时联系，好吗？
好的。大家好，我是怀卡托中国学生会的主席，然后现在是在这里读本科，是 Screen and Media 和 Field Studies 双专业。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出门在外，大家就是在国外，肯定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大家就是可能家里人还有包括自己都会最关心的一个部分。然后其实平安留学这个 个活动呢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有的一个传统，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办。像这一次的话也是不仅是我们自己有这个想办的这个意愿，然后再加上领馆就是有联系我们，所以就非常的就是巧，然后也有这个大家的帮助的话就会更加顺利，然后我们就举行了这一场活动，然后也希望能给大家就是有一些帮助，包括我们当地的今天来的一些侨胞这样。我觉得其实领馆现在对于我们的帮助就已经非常就是充足很多了，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宣传方面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多一些，因为像平时咱们公众号啊或者是一些社交平台发的一些推文内容，可能在这一方面我们对于这个平安留学这一方面的内容还是稍微比较欠缺的，很有可能就是在传播的时候只有一部分人是知道的。那就比如说像今天发的这个小册子，我也是希望能够在校园里，在我们中国留学生这个团体里面能够去传播的更广，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信息。我觉得入门级的话首先就是语言，你要就是能跟大家用英语这样日常的去交流啊这样。然后还有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安全方面，如果大家碰到了一些问题啊，一定要去问一下身边靠谱的有经验的学长学姐，然后包括我们像领馆这种官方的组织。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觉得大家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如果碰到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什么，也可以来找我们像学生会这样的组织来帮助大家。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此刻，新华侨声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FM 89.0，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声度重阳，侨接天下。
新华侨声，此刻冥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声，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组织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2026年预定窗口实施。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国家卫健委通报，七位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存在严重不良行为。
从人工巡检到智慧管控，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累计输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
自然资源部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应急管理部对云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026北京西城百姓戏剧文化市集举行。
安徽最大农产品集散枢纽已对大白菜等农产品抽样送检，结果带出。
8月23日，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
海南食品出口上半年增长超四成。
黑龙江省发布乌苏里江、海清、湛江段洪水黄色预警。
宁夏多地升级暴雨预警信号。
台风紫檀已造成广西13条河流、19个站超警。
广西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将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三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从严监管常态化、精准化，证监会在线批量惩处，一日四罚一立案。
DeepSeek 深度求索 API 开放平台8月23日零点起优化风谷计费规则，调整后周末全天将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低谷时段价格计费。
中国石化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9.3%， 拟实派1.05元。
阿里拟配售800亿港元新股，全部投入 AI 建设。
百度没有增发配售计划。
法治方面，吉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刘化文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军事方面，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24日至28日每天8时至18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文体新闻，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在京主办电视剧《江海潮生》创作座谈会，弘扬爱国企业家精神。
9秒39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冯延哲、黄东平获得羽毛球世锦赛混双亚军。
樊振东新赛季德甲首秀独得2分，杜塞尔多夫主场告捷。
跳水世青赛消息，中国队风雨中摘得女双10米台金牌。
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23日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开赛。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全方位推动 AI 落地和普及应用。
香港文学刊行500期，扎根香港，面向世界。
台湾新闻，台湾2027年度防务预算首破1000亿，民进党穷兵黩武掏空台湾。
台湾南部持续强降雨，多地停班停课。
国际方面，中国海关已与智利、韩国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
亚太各界在大连共议电动汽车充电标准协同。
泰国南部3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发布安全提醒。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
美国总统特朗普放狠话，他甚至可能动用军方对债券市场进行干预。
特朗普披露6月投资组合大换血，减持 Meta， 买入伯克希尔等股票。
美国官员称21日晚间有约40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称以色列诱土开战，以外长否认。
担忧拖累选情，美共和党候选人嫌弃轻易游说组织。
加拿大宣布全额对等报复美国新关税，北美贸易战迅速升温。
经济设施接连遭袭，普京称乌克兰打开潘多拉魔盒。
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创新高。
伊朗总统表示，伊朗应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
伊朗称参与美对以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4日率团访问伊朗。
以色列防长表示，将对来自加沙地带的风筝 予以强硬回击。
叙利亚过渡政府消息，预计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安全协议谈判。
哈萨克斯坦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
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就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
韩国媒体消息，青瓦台被游客破坏，总统李在明入住日期仍未定。
23日凌晨，日本茨城县地震，致37人受伤，多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
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 H5 型禽流感。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又跟大家准时相约电波。
上周中，新国际三地都大事不断。先说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这位以铁面总理著称的改革者曾主导中国加入 WTO， 推动国企改革。新西兰方面，国家党8月12号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总理 Luxon 以微弱优势通过信任投票。
上周还出现两个历史性时刻，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国际航线北京到乌兰巴托，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体育方面，17岁的陈芋邪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 U20 纪录。国际层面，德国 1.25 万人因高温死亡，印尼突发 7.7 级地震引发海啸，美日干预日元后续乏力。
本期节目我们就围绕这五大话题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展开聊聊。先说本周中国最受关注的消息。8月12号下午1点14分，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朱镕基的一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他1928年生于湖南长沙，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1979年后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副总理，1993年起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3月当选国务院总理后，他在5年任期内主导了三件大事，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中国加入 WTO， 完成大规模国企改革与脱困。
他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就职演说，至今让人印象深刻。退休后他题字不在线，拒绝出席剪彩应酬，给公众留下清廉低调的印象。他还亲手用毛笔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写下4首词作，重道尊师，敬业乐群，奉献爱心，构建和谐，脚踏实地，心忧天下，锲而不舍，追求卓越，表达他对教育、对家国、对青年的关切。
朱镕基逝世后，习近平等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胡锦涛、温家宝等老同志都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哀悼。新华社燕电评价他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是非常高的历史定位。
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来说，朱镕基也是很多人的集体记忆。有位汉密尔顿的朋友说得特别朴实，听着朱总理的电视讲话长大的，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我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这是一位改革者留给时代的回响。第二个话题，关于中国制造和中国基建这两件大事。8月12号上午9点，一架国产 C919 客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经过2个多小时飞行后，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机场还举行了过水门仪式，为其接风洗尘。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
C919 最大航程约5500公里，可载客158到192人。蒙古国成为中国国产大飞机的第一个国际通航伙伴国。 首航的成功让国产大飞机在东南亚、中亚、东北亚的国际航线上有了标杆案例，未来用国产飞机飞国际航线将从愿景变成常态。
另一件基建大事同样振奋人心，平陆运河8月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位于广西，连接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今年9月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到东盟的运距将比现在经由广州出海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吨运输成本预计降低60元到80元。
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个信号，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中国制造升级到中国制造，中国基建也正在从国内城网延伸到国际联通。对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来说，C919 的突破意味着未来直飞回国或者中转东南亚的航班选择会更多，预计3到5年内，纽航、澳航等航司都有可能采购 C919 作为支线客机，届时回国机票或许更便宜。
视线回到新西兰，8月12号下午，新西兰国家党在惠灵顿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以微弱优势通过信任投票保住党魁之位。但这次投票的政治含义远不止保住位子这么简单。
导火索是8月6号 Luxon 接受 Newstalk ZB 电台采访时的突发表态，他说如果国家党赢得下届大选，将推动就是否继续 MMP 混合成员比例代表制举行全民公投。这个政策事先没跟党内沟通，议员们被媒体追问时一片茫然。紧接着的几桩事让局面进一步复杂。Winston Peters 对华裔绿党议员 Lawrence Sunan 发表争议言论， Luxon 使用国防军飞机从 Juan Ganui 前往奥克兰等事件叠加，引发了部分议员对党魁的不信任。
不过最终投票结果显示，党团还是选择让 Luxon 继续带队打大选。前总理 John Key 也私下联络议员支持 Luxon， 理由是大选前换帅风险太大。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份 Luxon 已经经历过一次信任投票，传言当时是27-22险胜，说明党内的分歧一直没有化解。
更受华人社区关注的是国家党公布的大选名单，排名最高的华人议员路南 Nancy Liu 位于第16位，被普遍认为处于危险区，如果国家党党票下滑，路南可能调出国会。绿党的 Lawrence Sunan 南西排第8位，相对安全。工党的陈奈斯 Nisa Chen 是 Auckland Central 候选人，最近民调他在该选区排第3，要逆袭难度不小。
Carlos Chang 张俊浩博士则是 MT Rose Kill 选区的选区战，他需要在选区维持2023年的微弱优势，而工党的 Michael Wood 这次放弃党内排名，背水一战，这场对决可能成为2026大选中最有看点的一战。对华人选民来说，距离11月7号大选只剩不到3个月，还有时间登记投票，如果条件允许，认真考虑入籍也是对自身权益的保障。接下来聊体育方面的热点。8月13号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在浙江举行，17岁小将陈雨协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
陈雨协2008年出生于浙江，是近年来中国女子短跑涌现出的最具天赋的新星之一。她此前已经在亚青赛、青奥会资格赛等比赛中跑出过好成绩。男子短跑近年来有苏炳添、谢震业传承接力，女子短跑未来几年很可能就是陈雨协的时代。
欧洲田径锦标赛上周在英国伯明翰落幕，本届为期7天，近1500名运动员参赛，挪威的 Warholm、 英国的 Laura Muir、 瑞典的 Stahl 等名将都参与了比赛，东道主英国队在奖牌榜上名列前茅，紧随其后的是荷兰、意大利和德国。对中国田径迷来说，下半年有3件大事值得期待。9月13号布达佩斯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10月芝加哥马拉松，以及明年亚运会前的多场全国赛事。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冬奥冠军武大靖8月12号被公开选聘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肩负为2028年冬奥会和2030年冬奥会培养新一代主力军的重任。 还有今年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共有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00分号，这是科技与体育结合的全新场景。
最后一档，我们聊聊国际层面的三条消息。8月3号，美日联合干预日元，一度让日元从164升到156，单周涨幅接近5%，但这个涨幅只维持了不到两周。8月12号以来，日元再度走软，重新逼近158关口。原因很简单，日本央行1%的政策利率和美联储3.5%到3.75%的联邦基金利率之间存在巨大利差。只要这个利差不缩小，单靠央行干预很难扭转趋势。
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Robin Brooks 直言，日元下跌并非因为投机者在围攻日本，而是因为日本国债收益率远低于应有水平。对于在新西兰做跨境贸易的朋友，日元汇率波动会间接影响纽元汇率，建议留意日本央行9月的议息会议。
另一条让人揪心的消息来自德国。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8月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 1.25 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个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一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2026年欧洲夏季高温已经持续近两个月，多个国家的葡萄园农作物减产。
在欧洲山火高温肆虐的同时，亚洲也不平静。8月13号，印尼东部突发 7.7 级地震，引发局地海啸，所幸震中位于人口较少的海域，目前没有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的报告。气候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最紧迫的议题之一，新西兰也不能置身事外。上个月气候变化委员会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新西兰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跟不上气候风险上升的速度，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年成本约为40亿纽币。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华观点的全部内容。从朱镕基同志逝世的集体记忆，到 C919 首航国际航线，平陆运河全线试验的中国突破，从新西兰总理信任投票的选举风暴，到陈余杰打破亚洲 U20 纪录，中国短跑新生代的崛起，再到德国高温万人离世，印尼地震的全球气候警钟，这一周信息量确实不小。
下周值得继续关注的有，新西兰央行 RBNZ 将在9月2号发布新的 OCR 议息决议，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以及2026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的预热。我们新华观点会一如既往为大家梳理最值得关注的热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新华观点不见不散。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冬日保暖，注意安全。如果国内有亲友在台风影响区域或者印尼地震附近的，记得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再见。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处在夏末秋初的当口，上周末刚刚过了处暑节气，本周也将告别今年三伏的最后一天。暑气渐收，秋意渐起，正是回望历史的好时节。
这一周从8月24日到30日，历史上可有不少值得说到的大事件。苏轼和老舍两位文学巨匠的离去都落在这一天，徐海峰奥运夺金的辉煌距今也42年了，还有黄洋界保卫战、南京条约签订等等，一个个时间节点串起来，就是一部浓缩的近代史。
没错，那咱们就从今天8月24日说起吧。1101年的8月24日，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常州逝世，享年66岁。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了2800多首诗歌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传世名篇。可以说，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落幕。
巧合的是，925年后的同一天，1966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老舍是公认的人民艺术家，代表作《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四世同堂》等，每一部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他用京味十足的笔触，描绘了老北京的市井百态。
同一天还有一件政治大事，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从8月24日到28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政治报告。这次大会延续了一些左的错误，但也选举了一批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
还有一个天文爱好者忘不了的日子，2006年8月24日，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上，冥王星被正式从太阳系九大行星中除名，降级为矮行星。太阳系从此从9颗行星变成了8颗。当时很多天文爱好者都为冥王星的出局惋惜不已。把日历翻到8月25日，1819年的这一天，英国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在英国逝世，享年83岁。瓦特改良了蒸汽机，这台机器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从此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今天我们用的功率单位瓦特，就是为了纪念它。
不仅是瓦特，1867年8月25日，另一位英国科学巨匠法拉第也与世长辞，享年76岁。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开创了人类大规模使用电力的时代。法拉这个电容单位，法拉第这个电量单位，都是以他的姓氏命名。
时间来到1912年8月25日，这一天，中国国民党在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当选为理事长，揭开了中国近代政党史的新一页。但同一天还有一件让人痛心的事，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冯如，在广州郊外驾驶自己设计的飞机进行试飞时失事遇难，年仅29岁。他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飞机的第一人。
1937年8月25日，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大日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全军约4.6万人。从此，红军战士换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奔赴抗日前线。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德国驻巴黎的军队被迫投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起义，戴高乐将军进入巴黎接管政权。被占领4年的巴黎重见天日，是二战欧洲战场的重要转折点。进入8月26日，1728年的这一天，丹麦裔俄国探险家维塔斯·白令率领探险队发现了位于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海峡，后来这条海峡就被命名为白令海峡，以他的姓氏命名。这条海峡不仅隔开了2块大陆，也连接着2个世界。
再过61年，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在凡尔赛宫通过了一份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件《人权宣言》。这份宣言宣告了人生来自由平等的原则，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里程碑，也深刻影响了后来世界各国的人权观念。
回到中国。1973年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这是中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迈入了百万次计算的时代。那台机器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等单位联合研制，凝结了一代科学家的心血。
1980年8月26日，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一决策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深圳从此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紧接着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他在北京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叔时指出，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一构想后来成功在香港、澳门回归中付诸实践，为祖国统一大业开辟了新路。时间来到8月27日。1939年的这一天，人类航空史上迎来一个新纪元，德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飞上了天空。此前飞机都是螺旋桨动力的，喷气式飞机的诞生彻底改变了未来空战和民航的形态，人类飞得更快更高了。
八年后的1947年8月27日，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到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部队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完成了千里跃进的壮举。这一行动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是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毛泽东后来说，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从此解放战争的棋局被彻底盘活了。历史的指针来到8月28日。1945年的这一天，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发生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被柳亚子称赞为弥天大勇。这次谈判最终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著名的双十协定。虽然协定后来被蒋介石撕毁，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重庆谈判四年后的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这一题词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还是1949年的这一天，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由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50余人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亲自登上列车接宋庆龄下车。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他，表达了对这位国母深深的敬意，也为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进入8月29日，1842年的这一天对中国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清朝政府在英军舰上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银元。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天也被称为国耻日。
一个多世纪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南京条约带来的屈辱终于得以洗雪。从国耻到回归，这正印证了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今天我们纪念历史， 正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
1885年的同一天，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在德国问世。德国发明家戴姆勒在自行车的基础上安装了一台发动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摩托车。这台戴姆勒一号开启了个人机动交通工具的新时代。
1922年的8月29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为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最让中国人振奋的是1984年8月29日这一天，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选手徐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得男子自选手枪冠军，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这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象征。
那一天还见证了一个大国的崛起。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此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后我们来到8月30日。1928年的这一天，井冈山上演了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黄洋界保卫战。当时红军主力外出，井冈山只留少量部队，湘赣敌军趁虚而入，向黄洋界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第31团第一营凭借险要地形与敌人激战一整天，最终取得胜利。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这是毛泽东后来写下的诗句，正是对这场战斗的生动写照。1977年的8月30日，又一个标志性建筑落成了，毛主席纪念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落成，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这座占地 5.72 公顷的建筑成为了人们瞻仰缅怀伟人的重要场所。
1989年8月30日，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良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他是出任这一高级职务的第一位中国人，为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三部重要法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1785年8月30日，晚清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林则徐诞辰。他后来虎门销烟，被誉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周地球传奇的全部内容。8月24日到30日，从苏轼逝世到老舍离去，从南京条约到徐海峰守金，从黄洋界保卫战到重庆谈判，每一段历史都值得我们铭记，每一次回顾都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是的，历史的回响不仅在书本里，更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暑气渐收，秋意渐起，正是回望与思考的好时节。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阿迪和小秋将继续为您讲述地球上的传奇故事。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很高兴又在电波里和大家见面了。
丽丽，最近有没有感觉早上闹钟响的时候外面已经挺亮了？
有啊，而且最近下班的时候天还大亮着，感觉一天突然变长了不少。
这就是南半球冬末春初的节奏，再不到一个月就是春分了，到时候昼夜平分之后，白天就比晚上长。身体对光照变化其实很敏感，很多人最近会觉得精神好了，食欲也变了。
所以今晚咱们就顺着季节的转换，聊三个特别实用的话题：春季过敏的早预防，从猫冬到出窝的换季运动过度，还有屏幕时代的护眼与用眼卫生。
先说说过敏，很多华人朋友可能不知道，新西兰的花粉过敏可不是小事。
对，我来了几年之后才开始有症状的，一到春天就鼻涕眼泪一起流。
这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英文叫 hay fever， 医学上叫花粉症。新西兰的花粉季一般从9月开始，持续到11月底，但是提前一到四周开始做预防，效果比等发作了再吃药要好得多。
那现在8月底开始准备，时间刚刚好，
正是黄金窗口期。首先要了解新西兰花粉过敏的三大来源。第一是草类花粉，特别是黑麦草，这是新西兰牧场最常见的草，也是花粉症的头号元凶。第二是树木花粉，比如桦树、橡树、松树，春季开花时飘散量很大。第三是杂草花粉，夏末秋初也会有一波。
汉密尔顿这边周围全是牧场，是不是草类花粉更严重？
没错，怀卡托地区是新西兰著名的农牧区，黑麦草花粉浓度在全国都是偏高的，所以住在这边的华人朋友春季过敏的概率确实更高，提前预防特别重要。
具体该怎么预防？
第一招是关注花粉预报。新西兰气象网站 Met Service 和过敏专科网站都有花粉指数预报，高花粉日尽量减少外出，特别是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花粉浓度最高。
如果必须出门呢？
出门三件套：太阳镜、口罩、长袖。太阳镜不只是为了防晒，更是为了挡住飘进眼睛的花粉。N95 或者医用外科口罩能过滤掉大部分花粉颗粒。回家之后立刻换衣服、洗脸、冲洗鼻腔。
冲洗鼻腔怎么做？
用生理盐水或者专用的鼻腔冲洗器，药店和超市都有卖。每天晚上洗一次，把鼻腔里残留的花粉冲出来，能显著减轻症状。这个方法安全，无副作用，连小朋友都可以用。
药物方面呢？
抗组胺药是最常用的，比如 Loratadine、 Cetirizine， 新西兰药房和超市都有非处方款，但是建议现在就开始规律服用，而不是等到打喷嚏了才吃。原理是提前让药物在体内达到稳定浓度，等化粉来了，身体已经有准备了。另外，鼻喷激素类药水也是医生常推荐的，比如 Vicinus， 每天一喷，坚持使用效果很明显。
这些药在超市就能买到吗？
大部分抗组胺药在 Countdown、 New World 的药房柜台或者 Chemist Warehouse 都能直接买，但鼻喷激素有的需要药剂师指导，不确定的话可以先问 GP。 还有一个提醒，很多人会自己买各种保健品，但花粉过敏的核心机制是免疫系统的 IgE 抗体反应，目前没有任何保健品被证实能根治或者显著改善花粉症。与其花钱买不确定效果的补充剂，不如把预防做到位。
家里有孩子的要特别注意什么？
小朋友的症状往往和感冒混淆，区别是花粉症一般不打喷嚏发烧，眼睛特别痒，每年同一时期发作。如果孩子每到春天就揉鼻子、揉眼睛，注意力不集中，建议带去 GP 看看，可能需要转诊到过敏专科做皮试，明确过敏源。新西兰的公立医疗系统里，过敏专科是可以免费转诊的，只不过排队时间可能比较长。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家里的窗户。
太对了，高花粉日尽量关窗，用空调或者空气净化器，开车的时候也关窗开内循环，衣服和床单别在室外晾晒，否则会把花粉带回家。室内湿度保持在 40% 到60% 之间，太低了鼻腔干燥更容易过敏，太高了又容易滋生霉菌。一个小技巧，进门前先在门口跺跺脚，把鞋底的花粉震掉。
聊完过敏，咱们来说说运动。冬天躲在屋里几个月了，现在是不是该动起来了？
很多人一到春天就像冬眠醒来的熊，恨不得立刻冲出去跑个10公里，但这样做其实有风险。
什么风险？
整个冬天身体已经适应了低活动量，肌肉力量、心肺功能、关节灵活性都下降了，突然加大运动量很容易受伤，最常见的是膝盖问题、足底筋膜炎，还有腰背部拉伤。
那应该怎么过渡？
核心原则就四个字，循序渐进。第一步，从低冲击运动开始，冬天在室内做瑜伽、拉伸、轻量力量训练的，可以先别急着跑步，换成快走、椭圆机、游泳，这些对关节友好的运动，让身体适应1到2周。
汉密尔顿有什么适合春季起步的户外活动？
太多了，汉密尔顿花园就是一个绝佳选择，步道平坦，风景好，一圈走下来30-40分钟刚刚好。怀卡托河边步道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大学那边，来回5-6公里，适合快走。想再远一点， Raglan 的海滩步道、 Perongia 山脚下的步道都是不错的选择，不过那些等身体适应了再去。
如果之前完全没有运动习惯，怎么开始？
最简单的起点就是每天快走30分钟，不用跑，不用去健身房，就在家门口或者汉密尔顿花园走。重点是规律，每天同一时间出门，把运动变成和刷牙一样自然的习惯。研究显示，每天快走30分钟，坚持8周，血压、血糖、睡眠质量都会有明显改善。
运动装备有什么要注意的？
春季早晚温差大，穿衣要讲究层次，内层穿速干排汗的材质，中层保暖，外层防风，热了可以一层一层脱，冷了再加。千万别穿棉质 T 恤去运动，出汗之后湿哒哒贴在身上，风一吹很容易着凉。鞋子也要检查，如果冬天的运动鞋已经穿了1年多，中底缓震性能可能下降了，是时候换一双了。好的跑鞋是预防运动伤害的第一道防线。
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尤其是换季刚开始运动的时候。热身至少10到15分钟，从慢走逐渐加速，加上动态拉伸，比如高抬腿、后踢腿、开合跳，让心率和体温慢慢升上来。运动结束后的放松同样关键，慢走5分钟，让心率降下来，再做静态拉伸，每个动作保持20到30秒。很多人跳过这一步，结果第二天肌肉酸痛的厉害，影响下一次运动的动力。
春季运动的时间选择呢？
两个推荐时段，一个是早上7-8点，空气新鲜，精神好，而且 pollen 浓度还没到高峰。另一个是下午4点半以后，气温适中，工作学习的压力也释放了。早上运动对调节生物钟特别有帮助，
晚上运动则有助于释放一天的压力。选择哪个主要看自己的作息，关键是固定下来。
如果运动过程中感觉不舒服怎么办？
立刻停下来。胸闷、头晕、心悸、异常的关节疼痛都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不要硬撑。春季温差大，血管收缩扩张频繁，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尤其要注意。如果有慢性病或者很久没运动了，建议先去 GP 做个体检，听听医生的建议再开始运动计划。另外提醒一点，春季新西兰日照的紫外线强度在快速上升，哪怕天气看起来不热，防晒也要做起来。出门前涂 SPF 30以上的防晒霜，戴帽子和太阳镜，保护好皮肤和眼睛。
运动说完了，最后一个话题跟大家的眼睛有关。现在谁不是一天到晚盯着屏幕？
说的对，新西兰人平均每天看屏幕的时间超过7小时，华人社区可能更高，微信、新闻、视频通话，再加上工作或者学习，眼睛真的承受了太多。
长时间看屏幕最伤眼睛的是什么？
不是蓝光，是眨眼次数减少。正常状态下，人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盯着屏幕的时候可能降到5到8次。眨眼次数少了，泪膜就不稳定，眼睛表面干燥，长期下来就是干眼症，是疲劳，甚至角膜损伤。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那怎么改善？
最有效的办法叫20/20/20法则，每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这个简单的动作能让眼睛的睫状肌放松，泪膜重新分布。设个手机闹钟或者用眼保健 APP 提醒自己，养成习惯之后效果非常明显。
人工泪液有用吗？
有用，但要选不含防腐剂的单支装。长期用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反而可能刺激眼表。新西兰药房卖的好多品牌都有单支装，比如 Systanet Refresh。 眼睛感觉干涩的时候滴一滴，不要等干到发疼了才想起来。还有一个小技巧 Blink Forcefully， 就是用力眨几下眼，帮助泪液均匀分布在眼球表面。
屏幕设置有什么讲究？
几个要点。第一，屏幕亮度要和周围环境匹配，太亮了刺眼，太暗了眼睛要更用力聚焦。第二，字体调大一点，减少眼睛的调节负担。第三，屏幕距离至少50到70厘米，手机也尽量别拿太近。第四，晚上9点后把屏幕调成暖色调或者开夜间模式，减少蓝光对褪黑素分泌的干扰，这不仅对眼睛好，对睡眠也好。
饮食上能护眼吗？
当然可以，有3种营养素对眼睛特别重要。第一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存在于深绿色蔬菜里，比如菠菜、羽衣甘蓝、西兰花。新西兰超市这些蔬菜很常见，建议每天有一盘绿叶菜。第二是维生素 A， 胡萝卜、红薯、南瓜、肝脏都富含。第三是 Omega 3脂肪酸，三文鱼、沙丁鱼、亚麻籽、核桃都是好来源。 Omega 3对干眼症的改善效果已经有相当多的临床研究支持。
蓝莓呢？听说蓝莓护眼。
蓝莓富含花青素，抗氧化能力确实不错，对眼睛微循环有帮助。但要客观地说，单靠吃蓝莓来逆转视疲劳或者近视是不现实的。均衡饮食、规律休息、适当户外活动，这3件事比任何单一食物都重要。新西兰的蓝莓季节是12月到2月，到时候可以多吃点新鲜的，冷冻的蓝莓营养保留也很好，超市常年有售。
户外活动对眼睛好？
是的，尤其是对青少年近视防控。研究显示， 每天两小时的户外活动能显著降低近视发生的风险。自然光里的高强度光照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有助于眼球正常发育。成年人也一样，多看看远处和绿色，对缓解视疲劳非常有帮助。汉密尔顿花园、河边步道都是让眼睛放松的好去处。
如果眼睛已经出现明显问题了，比如视力模糊、飞蚊症，或者看东西变形，该怎么办？
立刻去看眼科医生，不要拖延。新西兰的眼科检查可以通过 GP 转诊到公立眼科，也可以直接预约私立眼科诊所。汉密尔顿有几家不错的眼科诊所，比如 Waikato Eye Clinic。 如果是紧急情况，比如突然视力下降、剧烈眼痛、看到闪光，直接去医院的急诊。眼睛的问题拖不得，早诊断早治疗是关键。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今晚三个话题回顾一下。
春季过敏早预防，花粉季还没到，现在就是准备的黄金窗口。关注花粉预报，出门戴口罩太阳镜，回家冲洗鼻腔，药物提前规律使用。
从猫冬到初窝的运动过渡，循序渐进是关键。从快走和低冲击运动开始，注意热身放松，分层穿衣，选好时段，让身体慢慢唤醒。
屏幕时代的护眼卫生，20/20/20法则，人工泪液，屏幕设置优化，再加上深绿色蔬菜 Omega 3和充足的户外时间。
三个话题看似不同，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顺应季节的变化，主动照顾自己的身体。春天不只是花开草长，也是我们重新调整生活节奏的好时机。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如果您有任何健康心得想分享，或者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聊某个话题，欢迎通过 FM89.0 新华侨生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生活百科，每周一晚同一时间与您相约。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祝大家春日渐暖，身心安康，晚安。
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汉密尔顿的华人声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从周二到周四都是晴间多云，最低5摄氏度，最高18摄氏度。从周五到周日都是阴天伴随小雨，温度7摄氏度到17摄氏度。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乐天生 rhythm 乐声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